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下》12章13节。第十三节呢，是这整章的高潮部分，这是大卫在向拿单认罪，并且在上帝面前得到了悔改。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然后我们也会来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1。我会读主日31的所有问题，也会突出它里面的一些主题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用心的去听这些主题和撒母耳记下联系起来。第83问：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？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，即逐出基督教会，借此二者，天国向信者开放，向不信者关闭。天国84问：天国是怎样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开放或关闭的？乃是这样，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要向一切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，说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，他们一切的罪就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赦免得赦免了。反之，要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为善的人说，如果他们仍不归正，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无法逃避的常在他们身上，上帝照着福音的见证在今生和来世施行审判。85问：天国怎样由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？乃是这样，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若有称为基督徒的教义不正或生活不检，经过多次劝告仍然置若罔闻，便要向教会长老们告发他。若他仍然藐视不听，便由教会长老们禁止他领圣餐，把他摒除于教会之外，同时上帝也把他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以外。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，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。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我想强调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对上帝的福音的传讲。上帝的圣言永远是在中心的，他在这个不管是在哪信徒哪一部分都应该是处于中心的状态。所以当你看到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他不是自己来见，他其实是带着上帝的话语来见大卫。他不仅仅是让大卫感到上帝乐意去赦免原谅大卫，同时也是想让大卫的罪得到显明，他要指出大卫的罪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拿单在这里就好像是带来了教会的惩戒，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教会的惩戒。在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大卫的生活当中，你知道我们经常认为管教惩戒是一种很负面的东西。孩子们，当你们的父母管教你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开心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烦恼的东西，你可能会对他们发生气，你可能会想他们干嘛这样做，他们是要让你能够得到改正，他们是要把你带到上帝面前。所罗门当他在训诲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他说道：“我儿，不可藐视你父亲的训诲。你知道你的父亲是爱你的，所以你不要藐视你的父亲和母亲对你的管教，而是时刻的想着，上帝把父母放在你生命当中，是放在一个比你高的、更高的地方，让他们来管教你，是为了让你能够来悔改。”是为了让你能够来承认上帝和你的罪，让你能够活出一个悔改的生活。但是有些悲伤的是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惩戒是很负面的东西，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有 滥用从上帝而来权柄的父母。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有些父母把这个管教的权利来随便的乱用。我很伤心你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重担，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面，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所以可能你会对惩戒有一些不好的想法，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，其实惩戒当它被正确的来使用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，它是能够把罪人带到上帝面前重获新生命的东西，它是医治罪人的良药，它可以让罪人看到自己的所犯的罪，并且重新恢复他和上帝以及其他人的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来看教义的问答的时候，其实所有这些惩戒和管教都是很正面的，你可以把它和拯救、爱、重生联系起来。所以惩戒是展现出了上帝的内心，他像任性的罪人，他要让他们回转。所以你一定不要藐视上帝的管教。即使在今晚，你看海德堡教理问答说，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，这好像是一把钥匙，开放天国的大门。天国由教会的惩戒会开放或关闭。你看大卫，当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，先知拿单就来见他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大卫被惩戒的罪。然后我想给你七个关键词，你可以在我讲这篇经文的时候一个一个把它们记下来。第一个词是会面。首先先知拿单要来见大卫，来让他与他有一个会面，让他看到自己的罪，把他的罪暴露出来。而拿单在这里是一种间接的方式，隐晦的方式来暴露出了大卫的罪。在第一到第四节，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富户和一个穷人的故事。这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，别无所有。然后有些人要到这个富户家里面来，结果这个富户他舍不得去取他自己的牛羊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穷人的那个唯一的羊羔抢过来，他要用这只羊羔去把它宰杀掉，给其他的人吃。这可能就像你的邻居突然到你家里面来，他知道你家里面有一个你很亲密的宠物。你看这个在这里穷人那个羊羔就是他们的家里面的一部分，他们家所有的人都深深的爱着这只羊羔，而你的这个邻居他就来到你的家里面，他说我要把你的狗或者猫拿到我家里去，我把这个给其他的人，因为我不想把我自己的给其他人，这是不公平的，难道不是吗？这就是拿单在给大卫讲的。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的宠物它是一只羊羔。先知拿单用这个故事，他要让大卫间接的来看到自己的罪， 他让他面对自己的罪。你看大卫他对这个故事的回应，他非常的恼怒，然后他说这个人他必须得死，并且他要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你看到拿单在这里是非常有智慧的，拿单并没有直接来到大卫面前跟他讲，大卫你犯罪了，你怎么能把拔示巴抢过来与你同寝，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这不是拿单他一来就做的。相反的，拿单他来了之后是讲一个故事，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是通过问一个问题去让别人面对自己的罪，有可能别人也曾经这样对过我们，他们问一个问题，用间接的方式来让我们来学会悔改自己的罪恶，让我们可以准备好，就像大卫他准备好那样子来接受上帝对我们想要说的话。如果拿单他直接来到王宫就开始劈头盖脸的来责备大卫，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大卫反应具体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大卫不会像这样子一样回应拿单的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人我们的心不希望被别人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好， 不希望被别人指出来，我们最先的反应可能就是生气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罪被暴露，我们希望来藏起我们的罪，我们希望把那个知道我们罪的人轰出去轰走。但是你看拿单在这里他带着智慧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让大卫对这个不公平的富户有这样一颗恼怒的心，然后拿单再说你就是那人，你就是那人。你可以想象大卫当时脑海里面在想什么，当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在想什么。突然在一瞬间拿单就直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。拿单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他把大卫高成了以色列的王，他可以说是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所以在这里拿单指出了大卫的罪恶，并且把这个与上帝的慈爱做了比较。在第八节后面他还说到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所以他拿单是在提醒大卫，你看上帝给了你多少的恩赐，可是你仍然在用你的恩赐，你在犯罪，你在违背上帝。你即使已经拥有了如此的东西，你却仍然来违背上帝。在第九节拿单说到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。拿单实在代表上帝，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了大卫的面前，来让大卫面对自己的罪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？在圣经的后面，就是这些亚门人，他们借着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，他们来亵渎上帝。所以大卫的罪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，所以拿单他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到王的宫殿来向王讲话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这段时间之内，他等于是把整个王国都从大卫面前拿走，因为他要让大卫单单的去面对他自己的罪。所有这些罪恶是对上帝的圣洁和恩典的直接的冒犯， 所以这些罪需要被面对，不仅仅是当初的间接的那个故事，同时大卫需要直接的来面对他自己的罪。在这样的一个会见当中，上帝的话语时刻保持在中心的位置。注意到拿单他说了些什么，在第七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。拿单是带着上帝的话语，他直接的话语来到大卫面前。拿单只不过是一个信使，所以我们也要知道，当我们来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不管是通过传道讲道，还是其他的人给我们传福音，其他的人来一对一的跟我们谈话，或者在公共场合，我们要知道，所以这些长老执事，我们其他的人，这些牧师，他们只不过是信使，他们是带着上帝的话语来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，是上帝亲自在面对我们，借着他的仆人面对我们。所以这不是拿单在讲话，他来到大卫面前，他面对大卫，当然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多少次忘记那个真理，我们多少次我们觉得别人来指出我们的罪，这些人太讨厌了。当他们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与他们争执呢？为什么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罪找借口呢？如果他们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指责我们，这是的，这的确不让人好受，这的确很让人痛苦。但是这是上帝的惩戒，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的谴责开始的地方。首先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。所以上帝他提醒大卫，也提醒我们，罪恶都是有后果的。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，后果。大卫他的罪恶的管教需要让他知道，他罪恶的确是有后果的。在上帝透过拿单带来的话语当中，他也展示了大卫的罪恶的后果，他要让大卫知道这样做是多么的不讨上帝喜悦。这个后果，因为上帝的圣洁受到了冒犯，所以这圣洁的上帝他一定要来管教大卫。在第十节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因为大卫藐视了上帝，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。这就是第一个后果，就是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。而第二个后果就是大卫的家中，你看十一节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这个预言在他儿子押沙龙身上得到了成就，他儿子押沙龙在日光之下与大卫的妃嫔行淫，这是在大卫家当中的祸患，他家里的悖逆。大卫这个在阴暗的角落做出的这样一件罪恶，是有很明显的报应的。十二节说，你在暗中行着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与拔示巴犯的罪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犯的罪恶会带来后果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，即使到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如此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大卫的罪恶，并且上帝他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大卫。大卫是该死的。第十三节后半部分，你必不至于死，这里面我们可以猜测大卫本来是应该死的，所以大卫他是如此敬虔的一个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是该死的。这就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向亚当夏娃说的，你吃这果子的日子必定死，不管你是在暗中犯罪还是在公共场合犯罪，你都应该死。你可以看到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他死了，你可以看到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信徒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罪恶都是有后果的，有时候是短期内的后果，有时候是很久很久一直在持续的后果，有时候是心理上面的负担，有时候是肉体上面的负担，有时候是情感上面，但是罪恶一定有不好的结果。罪恶的后果是沉重的，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永远不能够轻率的去犯罪，即使我们觉得在当下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罪好像犯一犯没事，但是大卫他的例子在这里应该提醒我们，罪恶的后果，罪恶的代价是多么的沉重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很快就来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恶，这样我们的罪恶就不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了。罪恶的后果是很不舒服的，是很痛苦的，有时候是随着死亡的。上帝告诉我们罪恶一定会有后果，所以你要想想，下次你受到诱惑的时候，你去想想上帝的圣洁，当那个试探就在你的门前，你想想看罪恶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，你多去思想上帝，你想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回应这个试探。大卫在这里他犯罪的后果很有可能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所以大卫在这里受到了管教，向我们展示出了大卫犯罪的后果是真实的，连小孩子也是一样。我们可能在对待自己小孩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错事，我们惩罚他们，我们把他们之前可能有的权利，可以玩玩具或者什么拿走一段时间，我们非常非常热切的跟他们讲，跟他们去讲道理。上帝也是一样，上帝他对我们犯罪的回应也会带有后果，也会带有不好的结果，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，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后果是多么可怕，从而使我们能够来悔改。他让大卫看到他这样的犯罪是多么的不好，从而使大卫在上帝面前悔改。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关键词，就是认罪。拿单现在站在大卫的面前，你就是那人， 大卫听到了，大卫听到他的罪，他的罪在他面前历历在目，并且他也知道会有后果。那么他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他也没有对拿单说，是的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当时犯罪是有原因的，我当时是情急之下。他有没有在为自己的罪恶找借口？没有，他没有在为自己的罪找借口。他的良心已经受到了谴责，很有可能在这，在他犯罪和拿单见他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已经过去了几个月。在大卫犯罪与他面对罪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篇当中知道，这几个月肯定是不好受的。诗篇32篇3章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在诗篇51章第8节，他说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求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当大卫听到了从拿单而来的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没有犹豫，他立刻去认罪。我们在13节读到了如此美丽的一段认罪。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就是大卫的认罪的重点和他的忠心，这显示出了他的灵真的是在忧伤痛悔。当上帝亲自来到面前向他展示自己的罪恶的时候，大卫承认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他并没有否认与拔示巴同情的这个事实，他并没有否认他杀害了赫人乌利亚这个事实，他知道自己犯了这个罪，他要承担后果。当我们读到拿单让大卫来面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大卫在犯罪的时候，他是在藐视上帝。当他与拔示巴同寝的时候，当他下令让那些人借亚门人的手杀死乌利亚的时候，大卫其实就像一个无神论者在生活。他藐视了上帝，他把上帝从他脑海里面推开，就好像在那些日子里面上帝不存在一样。但是上帝亲自来到大卫面前，大卫就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在诗篇51篇4节里面，大卫再次的向上帝承认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大卫承认了他自己的罪过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我们对自己的罪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罪的话，我们就是在躲避，我们就是在藏匿这个罪恶，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掩藏这个罪恶。所以这应该让我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认罪有什么样的功效呢？认罪在这样一个上帝的管教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？当教会里面的长老来面对你，来告诉你你做了什么样的罪恶的时候，当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说你犯了罪的时候，你靠着上帝的恩典最好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试图使你的罪看起来微不足道吗？ 难道你是要说是的，但是不是的，你要来认罪，认罪意思就是没有口是心非，你做了什么就承认什么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你怎样得罪他你就怎样承认。你要知道上帝是对罪的，你要知道罪是对上帝的冒犯，所以认罪会让把人放重新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，也会重新把上帝放在他正确的位置，他把上帝高举在宝座上面，对上帝承认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当我犯罪的时候，我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面，但是现在上帝坐在了宝座上面，我现在屈膝向上帝敬拜，我寻求上帝的怜悯，我寻求上帝他的帮助，我在谦卑和顺服当中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认罪把我们放到我们该在的地方，把上帝放到他应该在的地方。第二点，我们让这个我们所犯的罪它具体是怎样，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，我们怎么样得罪上帝得到承认。罪恶喜欢黑暗，但是当你认罪的时候，当你把它放到灯光下面，你能够想象它给你带来的释放吗？你有没有感觉到过，当你承认你自己的罪恶的时候，那个释放，曾经一直在紧紧的缠绕你的罪，一直在与你良心作对过不去的罪，现在终于得到显明。那一直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秘密的在那里生长的那个罪，现在在光明里面得到了承认。第三点，认罪是上帝的赦免的第一步，他是上帝，同时他也带来新生命，他也带来了被更新后的对上帝的忠诚。认罪是这一切的开始，当罪人从罪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在灰尘当中向上帝下拜来悔改，承认上帝是完全圣洁的，这是第一步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晚上是如何对待你的罪的？你是不是还在黑暗当中隐藏着那个罪？你是不是还在紧紧的抱住那个罪？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个罪恶好像挺好的，觉得能够从中找到乐趣？还是你真的是想要把这个罪恶暴露出来，你把它带到了光明之中？记住箴言28:13说的，毫无疑问的，所罗门也从他父亲一生的罪恶身上也是吸取了教训。他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认罪在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当中是尤为重要的，这是面对以及后果应该使我们去做到的，应该引出来的一种后果，一种结果。如果你面对罪恶之后，如果你感受到罪恶的后果之后，结果你心里面更刚硬，这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一个罪人说，我不管，我要继续犯罪，我不要听你告诉我的，我不想听你说的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只想继续去犯罪， 如果这就是你今天晚上正在做的，让我很直接的告诉你，让我很直接的给你看一种更好的道路。当你承认自己的罪过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你的罪恶真的被遮盖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关键词，遮盖。认罪使我们自己重新的去开始转向上帝。拿单他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了大卫，大卫就直接承认自己的罪恶。第十三节，然后第十三节后面，拿单就说到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当大卫在他的宫殿里面向上帝悔改认错，大卫就赦免了他的罪恶，上帝就赦免了他的罪恶。现在耶和华已经没有再纪念上大卫的罪过了，这对大卫来说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情。大卫他的内心是得到了何等大的释放，当他听到这句话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我们的上帝有谁可以比呢？他把我们的罪全然的悔改掉，全然赦免掉，就像上帝他带着自己的话语来到罪人面前，让他们面对自己的罪恶，他向他们展示罪恶的后果。所以上帝的话语也同样的来到大卫面前，要向大卫说明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恶，他已经遮盖了他的罪恶，他以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雪更白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牛膝草就是用来蘸血来去涂抹的一种东西，来表达上帝对罪的赦免。他今天晚上也把我们指向了那上帝他亲自预备的羔羊的宝血，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，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。上帝是信实的，如果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来自己的悔改认罪，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就像讲到他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，让我们看到罪恶的后果，同样的讲到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。也许很多人你们现在就坐在这里，你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，你背负着重担，你的骨头被罪恶压得你终日哀哼，你的罪恶没有得到承认，你没有悔改，你觉得生活真是太痛苦了，你在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在期待和平，在期待解脱，但是它却没有迟迟的没有到来，因为你没有承认你的罪，因为你没有悔改你的罪，你不会在悔改罪恶之外找到赦免。即使你是一个信徒，你在犯罪，你在冒犯耶稣基督为你所撒的宝血，他现在再一次把这个宝血还是存在的，他还是邀请你再次的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。或者你可能是一个未信徒，你从来没有认过你自己的罪，但是通往罪恶的遮盖的他的赦免的这一条路是通过你悔改你的罪恶，通过你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通过你对上帝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 让这些福音的字句可以使你得到解脱，可以使你真正的得到平安和喜乐。忧伤痛悔的灵，耶和华必不轻看，他要亲自遮盖你的罪恶。你看到了吗？上帝的他的对你的管教，对你的惩戒是正面的，他会带来正面的结果，他会使你得到新生命。这就是上帝用来使罪人悔改、使罪人回转的良药。上帝他亲自为我们遮盖这些罪恶，就连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再一次的去回忆起这些罪，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罪恶会带来什么后果。当上帝亲自来除掉我们的一切罪恶，我们就是在他眼里就是无罪了，我们不需要再为此感到害怕，感到恐惧，感到不平安。因着福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他的升天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真理带给每一个人，因为这是真实的，这是可信的。你听到了吗？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话，拿单说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你可以想象一个罪人听到这样的话，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怎样的平安和喜乐呢？这就是这个教理问答在告诉我们的。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，他们一切的罪皆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得赦免了。这就是通过福音的传讲，同时这个应许对于那些犯罪之后回转的信徒也是同样适用的。在八十五问说，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，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。这些都是有确据的，上帝他有赦罪之恩。你看到上帝是在做两件事情，他同时用这两把天国的钥匙在做工，在开关天国的门。如果你拒绝承认他这个给你所提供的出路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拒绝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你就是在拒绝承认罪恶所会带来的后果。但是后果仍然会到来。然而如果说你承认了你自己的罪过，那么耶和华他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，上帝对罪恶是有遮盖的。然后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安慰，安慰。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大卫他心里面的起伏，当他听到拿单的这番话，当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当他听到上帝对他的赦免的时候，他一开始首先是展现出了对罪恶的恨恶，他听到那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，然后他感受到羞耻，因为他发现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人，他自己就犯了那个罪，他犯罪得罪了乌利亚和拔示巴，更重要的是他犯罪得罪了上帝。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是多么的沉重，因为上帝他给他带来了惩罚。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是这个大卫他无法想象的喜乐，当他知道原来上帝赦免了他的罪，然后再一次的 上帝击杀了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，这时候大卫的心情又慢慢的沉重。你看，这是人生的起起落落。大卫的罪藏在耶和华的眼前，即使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恶，已经转眼不看他的罪恶，大卫仍然能够从生活当中看到、想到他曾经犯的罪。这就是你犯罪那一刻带来的沉重的后果、惨痛的后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请你们从大卫的生活当中、他的生命里面学到你们当学的功课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是在说明大卫他是在试图逃避罪恶的后果吗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大卫是在把自己和他的孩子都放在上帝的恩典怜悯当中。第22节，大卫告诉他自己的臣仆，他说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尽是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”大卫不希望他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恶而要死去，他爱着这个小孩，即使他自己犯了这样大的罪过。在这惨痛的后果当中，大卫仍然是来到了上帝的恩典面前，来到了上帝的怜悯面前，他仍然从里面找到了安慰。虽然他的孩子被上帝带走，你看，这仍然是给大卫提供了安慰，因为大卫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的怜悯。当这个孩子他死了之后，你可以读到几乎在整本圣经里面最令人感到安慰的一句话：当一个小孩子死了。我们当中正在听的一些人，可能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你经历过生命当中一个小孩子他就在你面前被上帝带走，你也可能就从这句经文里面得到了安慰。你可以看到第23节，大卫说：“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”大卫是在相信耶和华是有怜悯的上帝，这是不是也给你带来的无比大的安慰？对于那些自己的小孩子甚至不能走、不能说话、不能爬的那些家，就要去世的那些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家长，在大卫这一切的讲述当中，他是真的把上帝当成了他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。他相信上帝向他所立的约，向他孩子所立的约。大卫教导我们，在罪恶所带来一切的痛苦当中，你仍然可以从上帝里面找到盼望。即使罪恶会带来惨痛的后果，但是罪恶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。上帝他仍然带着他无与伦比的恩典、他的怜悯来到我们面前。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这在大卫身上就得到了最好的显明。让我们也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被上帝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他所爱的。天父上帝把大卫重新的接纳进他自己的怀抱当中，即使罪恶把我们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，我们仍然能从上帝他的怜悯里面找到安慰，找到盼望。对那些仍然要承受罪恶的痛苦的后果的人，我想提醒你们，我们可以跑向上帝，我们可以跑向上帝的施恩座。上帝他除掉我们的罪，他的怜悯就在那里。然后我们第六个关键词，同情。我们要从上帝对待大卫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了解到，上帝他的拯救之功是如何运行的。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同情。会众们，你们看，即使大卫他的这个孩子死了，后面大卫他又从拔示巴得到了另一个小孩，他给这个小孩子命名叫所罗门，是带有一种平安的意思。上帝重新与大卫之间有了平安，大卫与上帝之间有了平安。上帝的管教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平安。与上帝和好，罪人与上帝的和好。耶底底亚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的名字，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，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。大卫的罪恶本来应该让他死掉，但是上帝却给了大卫又一个儿子，平安的，神所爱的。就是通过这个孩子，将来那位更大的所罗门要从他这里出来。平安的君王会带来平安，会使罪人能够与上帝和好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对大卫展现出了他的同情，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着平安的缘故，向上帝显示出了他的，向大卫显示出了同情。从大卫的罪当中，从他对罪的懊悔当中，上帝给以色列带来了希望，带来了拯救。今天晚上福音的传讲也给所有的罪人再次带来了拯救。大卫的罪的悖逆仍然无法阻挡上帝的慈爱得到彰显，这是何等的美丽啊。你来读25节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因为耶和华，所有的事情都与耶和华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上帝的慈爱。上大卫的他的自己的罪恶并无法阻挡上帝的救恩，撒旦的试探，撒旦他的阻挠并没有办法把上帝的国度夺去，并没有办法消灭上帝的国度，夺去消灭上帝的国度。你看，上帝的管教就是如此的美妙，它带来的果效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我们并不能在恩典里面犯罪使恩典显多，这仍然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。上帝他会用这个管教来使我们看到他的同情，他对罪人的爱，他在他的独生爱子的救恩当中彰显了这一。 所以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，他让大卫看到自己的同情，他让大卫得到改正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键词，改正。大卫的生命得到了改正，最后的几节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你说这个证据在哪里呢？证据就在这个大卫攻取拉巴里面，在大卫的这个生命当中再次看出他对上帝的忠诚。你可以看到29节，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他再一次成了以色列人的统帅，身先士卒的统帅。你可以看到这与11章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11章1节，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当大卫待在耶路撒冷，当大卫在那里好像想过安逸舒适的日子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犯了罪。当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的时候，这个撒旦的试探就趁机使大卫犯了罪，他让大卫对上帝变得不忠诚、不公义。而现在大卫再一次的，他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统帅，他去和他们一起攻城。然后当他攻取了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凯旋归来，回到了耶路撒冷。大卫在这里把我们指向了那位永远做我们的大元帅、永远身先士卒的那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在后面徘徊，他一直是在战斗的最前线为我们而征战。你看到大卫他在这里被改正了，他再次回到了军队的前方，他再次回到了战斗的最前线。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，他把每一个罪人，他拣选的罪人，再一次的使他们能够为他所用，变成他的器皿、他的仆人。这个故事提醒着我们，上帝他从来不会失败，他从来不会不信实。但是我们作为信徒也要知道，上帝的管教并不一直是带来正面的结果。你可以看到在亚哈王他的身上，他无视上帝的管教，他一意孤行，他拒绝悔改，但是他自取灭亡。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在这里正面的例子。我们要时刻的记住，上帝他透过这个管教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正面的东西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对他忠诚，他不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中灭亡，他要让我们每个人悔改认罪来到他面前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逃到那位更大的大卫耶稣基督那里去。他从来也没有犯罪，但是仍然承受了上帝的管教，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与上帝有亲密的相交。阿们。